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在今日灵粮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防备假的预言。
假先知的其中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讲真理的。
今天似乎越来越多人自称是基督徒，没错，因为他们的确是挂名的基督徒。很可悲的是，这些自称信徒的人所相信的乃是假先知的教训。耶稣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警告我们信徒要防备这类假教训。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探索拦阻真理的障碍，并指出真正信靠神的人要怎样遵行一般信徒所熟悉的黄金定律，并了解其中的含义。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7章12节。
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7章。马太福音7章的12节，就是所谓的黄金定律。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一句话呢，是为前面从1节开始，你们不要论断人之后的段落做结论的。但是耶稣呢，却从正面去看你与别人的关系。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正面的意思。为着你的好处，为着向你显出仁慈，为着爱你，为着供应你，激发你产生积极的行动，耶稣用了正面的方式去述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又看到了所以这两个字，如果不是神在我的生命中加添了我力量，我是不可能实现耶稣基督这个命令的。所以这两个字把你带回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就是7章的7和8节。这两节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而且也把你带回一个事实，就是在我里面我是没有能力做到的，在我里面呢，我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力量去做得到，所以呢，我就必须要求神借着他的圣灵在我的生命中做工。我必须求神爱的能力来到我的里面做工，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能力达到登山宝训在这里给我所下的要求。好了，现在呢，耶稣开始讲到这段信息的应用。他提出了原则，详细的叙述了那些原则，说明了那些个原则，最后呢，来到了劝勉的部分。通常要具体的体现任何一篇正道的信息，都会有劝勉部分， 这是用来鼓励听众为所学习到的真理付诸于行动。因此呢，耶稣现在进入劝勉部分。首先他提出了警惕的话，然后是正面的叙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13和14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首先，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看呢，这是一道窄门，这是一条窄路。你想要进窄门走窄路，就得委身，要专心的奉献给神。这对任何一个想要在事业上成功的人，想在生命里成功的人来说呢，这是真实的。如果你不进窄门，不走小路，在任何事情上你都不会成功。你必须委身，为着你自己的缘故要奉献自己。这不单单是现役基督徒的人生要如此，凡是希望生命能成功的，或者在任何事业上能够成功的，特别是在基督徒的生命追求上，都要如此。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那是一道窄门，一条小路，需要你真正的委身，真正的专心奉献给神，才能够赢得的。当我读到这里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就让我们想起了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耶稣说过的话。当时多马问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请你注意啊，耶稣首先讲到的就是窄门，就是他说的道路。然后他提醒要防备假先知，他说我是真理，接着他讲到进入他的生命里，就是说那道窄门能够带领人进入他的生命里。耶稣又说，我是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进入窄门这个真理啊，你注意到了吗？今天人们在宗教信仰上非常强调要宽阔这回事，人们呢往往把宗教信仰的路建造的非常的宽，非常的大，结果啊，每个人都在那条路上行走着，他们把那条路啊造得非常的宽大，可以容纳所有的人类，以至于某个人在他的生命中表现出某种宗教的热忱，因为他以为假如你很敬虔的话，主就会接纳你。可是请你注意，耶稣并没有那样说的，他说的是一道窄门，一条引导我们进入生命的小路。今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并不多，但是另一道呢却是宽大的门，一条宽阔的路，它呢却是引领人走向了灭亡，而那条路上却是挤满了人。假如有人们控诉你说，哎，你走的路太小了，那么感谢赞美主，你是走在正路上了。而另外那条呢却是宽阔的路， 受人欢迎的路，却是引你走向灭亡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却带领你进入主的生命里，然而找着的人很少。现在这里是一个警告，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五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耶稣警告我们防备假先知，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样子啊，并不像狼。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挂着什么小招牌，写着我是假先知，但是呢，他们却是披着羊皮的，他们装扮成羊的样子，所以我要小心的防备那些个假先知。然而，我怎么能知道谁是假先知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有任何人告诉你另外还有一条路，那么他就是假先知了。你要看看经文的上文下文，了解这个警告的来源。今天有很多人告诉你，你只要有好的思想，只要过一个积极的人生，那么呢，你就能够做到神所要求你的一切了。不对的，耶稣吩咐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的。让我先告诉你假先知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讲真理的。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假先知他不讲别的，只讲一些滑稽的荒谬的话的话，那他就完全不会构成危险了。但是正因为他常常用真理来带领人，而且呢也借着真理来吸引人，所以你就不会立刻辨认出他就是假先知。不过这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要审查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引领你进入窄门走小路，究竟他是否带领你依赖或者是信靠耶稣基督，单单信靠他呢？还是他引领你相信一个宗教的系统，相信一个宗教的仪式，还是他带领你相信一间教会？如果有人设法来指使你去信靠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而不是叫你完全依赖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永恒生命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假先知。但是许多时候，你要在他们提出最起码的条件之前，你还必须多听一听，多了解一下。他们当然会说许多真实的事情来勾引你，使你呢堕入迷茫混乱的骗局当中。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当他们指出那条路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留心分辨了，究竟他们为你的永恒生命所指出的，所要引领你走上去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假先知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行骗，敲羊群的竹杠，而不是喂养羊群。所以当你参与他们计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他们开始越来越强调你要奉献支持他们的计划。彼得曾经警惕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这就是假先知的一个特征，他们会强调金钱，最终他们必定会设法骗取金钱的。而且他们真的开始强调金钱方面的事，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警惕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说，从前 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你会看到他们最终要做的事，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之道。他们否认买赎他们的主，结果呢，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又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请你注意下面说的啊，常常令我们不愉快的。彼得继续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在街上某个角落，或挨家挨户的卖他们的杂志，然后呢，他们就打你的主意，在你的身上取利，在你的身上想捞一笔，因为那是最起码的要求了。他们贪心，追逐金钱，所以呢，会耍一些金钱上的把戏。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口袋掏空了给他们，他们还要使你感到有一种罪疚感，觉得你自己是个吝啬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留心的观察一个人怎么样看待金钱的。因为第一，神既不是破产也不腐败，神不必依赖人来支持他的计划，神完全能够供应自己的计划，神也不给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捐献，因为神不要以压力来强迫人奉献给他。如果某人向你施加了压力要你捐献，那么他呢，实际上就是以错误的动机来鼓励你。因为保罗说，你不是在压力下奉献的，奉献是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的。所以你要留意他们怎么样强调金钱，那些强烈的金钱欲望，那些大型的捐钱计划啊。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15到20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不是凭着他们获得的话来辨认假先知的，因为他们说的大多是真理。如果人们追随真理，就能从真理中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是你要寻找的最终果子，是在他们生命中结出来的果子，要从他们的生命所结的果子来辨认他们。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警惕我们要防备假教师之后，就警惕我们要防备假的同工。因为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耶稣指出，说正确的道理这还不足够。很多人都说正确的道理，约翰也指出，人们说的话，他们说的是正确的事， 比如说啊，他们说啊，我与神相交，这样说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但是约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或许我说啊，我很爱神啊，但是约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或许我说啊，住在基督里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我这是喜爱住在基督里的生命。约翰就说了，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凭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让我说一个经典的例子啊，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记载着，彼得曾经住在约帕城的海边，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有一天的中午，彼得觉得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当他呢在浑牛巷外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上坠到地上。这块布里面呢有地上各样四只脚爬行的动物，也有不洁净的动物。主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主说，不行不行，彼得，你不能那样做。意思呢就是要他吃。你看啊，彼得的回答呢显得与他的行为不一致了，因为他没有顺服主的吩咐。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也犯了同样的过错，我们呢会与主争辩，我们挑战主，这是我们常常犯的过错。但是作为主的仆人，如果他确实是我的主的话，我们应该只有顺服啊。我不应该把主想成是一个名字啊，而是一个尊称。而我们的难处呢，就是在于我们把主看为他的一个名字，而不是他的尊称。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我们一方面要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要时刻提醒自己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查克老师教导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就要把主的呼召付诸行动啊。假先知是不配得到我们的委身，只有复活的救主才配得。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给我们做简短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我们都熟悉的一个故事，用以说明把生命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的重要性。欢迎您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弟兄姐妹，首先，凡是不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是不能进入天堂的。保罗说，承认耶稣是主，是得着救恩的必要条件。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信与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耶稣却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虽然称呼耶稣为主的是进入天国的一个要求，但是呢，却有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去。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分享圣经中的信息。好，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